好，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十字架与那祭坛。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块儿思想。我觉得每一次我们的讲道，我盼望对于我自己来说，不是为了应付一场讲道。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坐在下边把时间花在这里的人，不是听了一些知识，听了一个道理，或者说哎呀在这里净化一下我的心灵，而是我们盼望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的计划真正能够有效的借着我们一个星期，其实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能够有所实在的成就。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怎么说呢，风波也好，还是变动也好，还是打击也好，还是什么情况也好啊，有一些弟兄姊妹提醒我说，这个事儿啊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它了啊，免得再引起一些辩论，一些误会，一些思想，我们往前走。但是这个问题呢，我想来想去，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往前走是对的，但是过去的历史是一个我们的，是一面我们的镜子，是我们真真实实的走过的经验，我们不能把它浪费掉了，我们知道我们出了问题，我们一定要反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什么地方。我记得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有一次道歉，特别是我在我们同工会的时候，我跟大家道歉，其中一个很重要道歉的内容，就是我们把道讲偏了。我们在带领教会走的道路走偏了，我们强调的问题，强调的不平衡。我记得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这个属灵侍奉的加减乘除，不知道谁还记得啊？那么这个加是指的我们要增加，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装备，我们要听到。这个减就是我们要基督同死，我们要放下世界，放下旧我。这个成就是门徒训练，一个要变成好多啊，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产生倍增，教会倍增的原理。然后呢，这个除就是要分，这个 divide。 那么这个分呢，不是一个恶性的内部纷争，而是一个良性的往外拆传，直堂分堂，主的国度就拓展了。但是呢，我们往往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只做加，减没有做，成做不成，除成了一个内部纷争，打散了以后产生的结果，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状况。那么作为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听福音的人，很容易很容易打一个擦边球，那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了宗教。我说信仰和宗教中间最大差异的地方是有没有生命，宗教里边是没有生命的，宗教所看重的就是加法，就是增加，我学了很多知识，我学了很多学问，我办了一个很大的教堂，我怎么样。这些东西好不好呢？好。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它必须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减。而且这里边有一个先后的次序，在基督里的次序是先死后生，先死后生，这个中间有这样一个次序。所以传福音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所带来的 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与耶稣基督同死。耶稣说，如果你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主耶稣用过一个比喻，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他就是一粒。他要想结出许多子粒来怎么样呢？他必须先把自己埋葬，先把自己破碎，他先把自己奉献了，然后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有的时候我的理解呢好像理解反了啊，我们先生再死啊，我们先跟随相信他，然后我们再向着世界死。不，他是先凭着信心死掉，然后你的生命才会出来。那么在这一个问题上呢，我们在过去的教会的侍奉里边，就是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平衡了，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边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出现问题。那么就是人就开始骄傲了，人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读的圣经的经文里边的时候，他又回去跟世俗的传统、世俗的价值观念、世俗的小学又把他带到教会里边来了。我们就看到保罗在写哥罗西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我为你们这些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底家啊，像哥罗西这个地方教会的人何等的尽心竭力，他非常非常的努力。为什么呢？他担心有一件事情发生，而这件事情的确发生了，而且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也发生了。什么呢？就是把人又掳回去了。什么叫掳回去了？在第八节这个地方说，你们要谨慎。今天教会里边传一个怪道理，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放心，你已经进了保险柜了，没有问题了。但是圣经告诉你不是的，你要谨慎，要小心。不是你已经进了保险箱了，下边说恐怕有人用他们的理学空虚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世界的遗传。这个遗传不是指的生理上的遗传，就是传统和世俗的小学。这个世俗的小学在英文里边翻译成 the worldly principles， 是属世的那些原则。然后下边这句话很可怕，把你们掳去。什么叫掳去？俘虏了，重新又俘虏回去了。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在征战里边的失败而导致了一个所属关系的变化，对不对？在一个征战里边，在一个这个俘虏就是一个打仗的时候被抓的俘虏了吗？然后你打败了，然后你被他俘虏了，俘虏了就表示你已经不再属于你原来的所属关系，而你被属于另外一个所属关系了，这个叫做俘虏了。所以保罗说，我尽心竭力，我担心这件事情发生。那么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会发生？下面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按照他的旨意而行，在他的里面生根建造，按照他的原则来建造生命的话，这件事情就有可能发生。我们前一段时间教会里边发生的事，教会搅得真是心灵交瘁。这个长达成年的时间，几个月上年的时间，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里边都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认真的去反省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产生的那些背后是什么理论呢？有多少是属灵的呢？我们把属世的人情搬到教会里边来，我们把属性的属世的人际关系搬到教会里边来，把属世的那些组织架构的思想搬到教会里边来。有多少我们是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在做的，是按照建造生命的原则来做的呢？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件事情会成功？为什么那么多人迎合了那些思想？这里边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偷偷的把自己从祭坛上又拿回来了。 一个基督徒一定是跟基督同死，他才能够复活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是基督徒？不是来教会的是基督徒，不是受洗做了这个仪式是基督徒，不是读圣经的人是基督徒。祷告，甚至于侍奉，做教会领袖，甚至于做牧师，都不一定是基督徒，这个很可怕的。因为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将来他来的时候，面对他的时候，有这样一些人，就说主啊，我不是奉着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那这个人应该是很有能力，很有知识，甚至于在人中间可能也很成功。但是主说你是个作恶的人，哦，这样的人怎么成了作恶的人呢？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样的人是什么人？最基本的一个问题，他带领人走宗教的道路，但是这样的人没有生命，没有真正的悔改，没有真正的与基督同死。也就是说他只有加法，他有工作的，有知识的，因为他奉着主的名传道嘛，他一定有道才可以传，对不对？他一定是有知识的，也许是很神学造诣很深的人，甚至于他行异能。圣经上说神可以叫一个驴来说话的，你不要觉得你行了异能你就了不起了，说方言行神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其实不一定。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工作把恩赐给你的，恩赐不等于生命。所以伊甸园里边的时候，蛇说话，咱们刚刚读过了民数记，那个时候先知狂妄的时候，神叫驴说话，圣经说如果你们不说话，上帝可以叫石头起来赞美他。所以那一些异能，那一些的工作，在上帝眼中神不看重那些东西。当时门徒，耶稣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70个门徒出去回来，他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主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就奉主的名赶鬼，鬼就听了他们，他们回来以后非常高兴。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要因你们的工作高兴，不要因为撒旦听你们的话你们就高兴，因为那是神给你的权柄，你要为什么高兴啊？要为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而高兴，也就是说为你自己的生命在神那里，为你的所属关系在那里，为神赦免了你的罪，为这个而高兴，这才是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最本质的东西。保罗在这里他说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也就是说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对我们一切的福分，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来赏给我们的，说你们也在他里边得享丰盛。但是这一个丰盛的得着，一定是先在一个损失的里边来得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投影。这个呢，是我们所一直在讲的一个会幕，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启示以色列人来造的一个会幕。我们说这个会幕不得了啊，因为在整个的普世的人当中，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在整个的以色列人当中，神拣选了利未人，在整个的利未人当中，神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那么这个时候在普世这么多的地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神拣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会幕。这个会幕是神与人的连接点，神没有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向人显现，没有，神只拣选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一很重要， 啊，这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个圣殿，一本圣经，一个民族，这个东西很重要。一位救主，一个圣灵，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它不是多元性，圣经从来否定多元性，是独一的。那么在这一个会幕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这个红点能看到吗？啊，下边啊，这个地方，这是会幕的门，它一定朝东的。然后人进，从这个地方进去以后呢，这个地方就是祭坛，啊，那个是祭坛。所以你要想继续往里走，首先先要经历的一个地方就是祭坛，然后祭坛后面有一个大盆，这个大盆就是洗濯盆，表示洁净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在祭坛上献了祭以后，赎了罪以后，然后洗了，然后你才有可能进到这个会幕里头去侍奉。进去的第一道叫做圣所，然后祭司只能到这里了。一般的老百姓不能进到后边那个黑颜色，那是骸骨皮啊，下边盖着那个会幕里边去，一般的老百姓不能进去了。那么这个那个地方只能进祭司才能进去。然后在那个里边呢，又有一层，里面叫至圣所，那是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进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讲这个会幕的整个结构的原理啊，因为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重点来看这个祭坛。那么这个祭坛呢，上面烧着火，我们看到周围都是以色列人的帐篷啊，这个200万人在那个旷野里边啊，这个分成四个营道，在这个会幕的东西南北啊，然后围绕，这个就是表示神在普世当中神的工作啊，最终是在这个会幕的这个会幕的里面。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有火啊，然后下边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看到吗？有一个祭司，然后下边有一个人，然后这个人祭司和这个人呢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有没有看见啊？那是在献祭之前的时候他们要做的一件事。然后把这个完了以后呢，有些时候他画的啊，这些这个图画呢，有的是都画在里边，没有画进去的。那么这个呢，就在这里我们看到这边哦，这边有一个大一点的桌子，这边有小一点的桌子，有没有看到？啊，那些东西就是把这些祭物的牲畜放在上面，剥皮、拔内脏，所有东西要做的那个台。那么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呢，这边这个，这是准备处理牛用的。那么这边的这些呢，就是准备处理羊用的。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羊躺在上面，有没有看到？啊，这个就是准备在上面处理这些动物要用的这个台。那么这一个坛呢，其实它在圣经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啊，它叫燔祭的坛，这是献燔祭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我们常常认为赎罪祭很重要，对吧？啊，赎罪祭很重要，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感谢上帝为我们赎了罪，我们特别强调赎罪祭。但是当我们读立位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里边的第一个记，立位记里边要的是什么？是燔祭，要的是燔祭，然后是素祭，然后是平安祭，然后才是赎罪祭。为什么把赎罪祭放在最后呢？我们曾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讲过，神的心意，神最渴望要的是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全部烧在这个祭坛上，祭物叫燔祭。燔祭象征着什么意思呢？象征着我们的生命归向他。这个 罗马书第十二章，刚才我们的诗歌里边也唱了，愿献身心为活祭，对吧？我们讲到愿献身心为活祭，这个活祭是什么祭呢？就是燔祭。其实在利未记里边啊，我们读燔祭的时候，就是若有人要献燔祭，然后就要在牛中献，或在羊中献啊，献燔祭，然后这样按手在他头上怎么怎么的，然后献完了以后呢，就说如此可蒙悦纳。下边一句话很有意思，为他赎罪。哎，他不是燔祭吗？燔祭为什么要为他赎罪呢？原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是用牛羊来献祭的，对吧？当我们用牛羊献祭的时候，圣经说牛羊献祭是不能除罪的，因为那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耶稣基督他的赎罪，那才真正的有效。那么我们说旧约的人赎那个罪赎了没有啊？赎了。怎么赎的？是因信而赎的。那么他们不是牛羊不能赎罪吗？我们说那个牛羊啊，是代表着未来为我们牺牲的耶稣基督。所以按手在羊头上的时候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人啊，他来献祭的时候啊，他按手在这个小的羊头上的时候，按手表示认同。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祭司啊，来检查一下这个羊必须是无罪的，然后呢再按手在他的头上。如果是赎罪祭的话，那么就是说好，这个羊呢他本身必须无罪，他没有残疾是表示无罪的意思，然后这个人按手在他头上是表示我有罪，上帝啊饶恕我，让我的罪归到他身上，他去替我死。这个是按手的意义，是表示认同了。那么这个燔祭按手是表示上帝啊，其实原本我是没有资格来归向你的。我们说燔祭的意思是我们归向上帝的。其实一个有罪的人，就保证一个有残疾的动物，他是不能够归向上帝的。那么因此呢，他用一个动物来代替我，就是说上帝啊，这一个无残疾的动物啊，他就代表我，让他来归向你，来代表我归向你。上帝说可以，你按手在头上，他就代表你归向我了。你自己是归不了我的，因为你的罪还没有被赎。但是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上帝说了一句话，所以今天我们不再献牛羊为燔祭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别的东西再来代替我们了，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放在祭坛上了。放在祭坛上的时候，就有火来焚烧。主耶稣说这个他出来传福音的时候，是有施洗的约翰为他做了见证。施洗的约翰说，我是为你们用水来施洗的，叫你们干什么呢？约翰的最重要的工作叫人干什么啊？哎，是叫人悔改的。所以约翰他是旧约的祭司和先知的代表啊。那么这个律法来了，就像我们这些没有律法圣经律法的外邦人，中国人，我们有良心。那么这个他在告诉你，其实你做人做得不够的。所以祭司和先知们旧约的时候，在律法里边他告诉你，你做得不够的，你需要悔改。所以耶稣这个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是表示在上帝圣洁的道中让你知道你自己是不洁净的，不够干净的，你是有罪的，所以你需要悔改。然后他说，在我以后来的这一位，我就是给他系鞋带也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那么圣灵就表示给我们新的重生的生命，因为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要用圣灵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他要用火给我们施洗。那么这火指的就是祭坛上的这个火。 祭坛上的火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说代表化质，就是你的本质要在这个火中发生根本的改变，那过去的生命要在这个火当中完全的被 destroyed， 完全的被毁坏了。然后圣经里边把燔祭称作什么呢？称作馨香的祭。也就是说经过这个火以后，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叫做浴火怎么样？哎，就像那个金的凤凰一样，你浴火而重生，经过了这个死亡，经过了这个火的洗礼，为要叫我们得着一个更美的、更讨神喜悦的那样的一个生命。因此我们在这里就想到一个问题啊，这个会幕啊不是兽医站，听懂我说的什么意思吗？兽医站是什么意思？什么地方啊？哎，是治病的地方啊，是把一个羊拿了去，这个羊有病了，那么就把它治治好啊。这个兽医是干这个的，这里不是的，这里是屠宰场啊。这个会幕就是屠宰场，所有的动物到了这里只有一个结局，来了就死，来了就死。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神不是在救我的生命里边来医治你，神是让你抛弃救我，让你完全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是神的旨意，是神的计划，是神的在我们身上一定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教会里边走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往往就很容易自觉不自觉的就走到兽医站的地步里边去了。我们就来了，我们安慰一下你的心灵，让你学一点好道理，让你知道一下怎么样做一个人，做一个好人。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又落入到了这个好像哲学思想，好像修道主义，又落到这样的地步里面去了。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其实我们来到教会是要有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以后，是经过浴火重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这个祭坛是一个更新生命、烧死救我、浴火重生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个祭坛呢，它是一个燔祭坛，它不是一个赎罪祭的祭坛。这里边这个影像上看到的呢是耶路撒冷的两个耶路撒冷城的地图啊、地形图。那么在这个地形图里边，上边的这一个方块，这个地方你看到这里写的 temple， 看到啊，在这个地方。那么这里呢就是圣殿的所在地。那么这里有两块，一块呢就是这一个粉红色的啊，这一个。那么粉红色的这一块呢是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城的占地的面积。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过好几次。现在的耶路撒冷，我们现在看到的旧城是这个绿颜色的或者黄绿色的这个圈，看到吗？啊，这个圈，这是现在的耶路撒冷的旧城。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一啊，下边这个地方画了一个红颜色的一个三角，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当年的哥哥他的山顶啊，哥哥他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么也就是那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么如果我们留意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呢，特别是读这个献祭立位祭啊等等后来这些献祭的规定的时候，这个赎罪祭的献法是先牵一头牛或者一头羊，把它带到这个会幕里边来，然后呢这个祭司和献祭的人按手在这个羊的头上。这个两个人的按手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祭司的按手是表示说，我经过我的检查，我认为这个羊是完美的，是可以献祭的，所以祭司说我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我经过检查了，我知道这个献祭是有效的。 然后这个献祭的这个人啊，在这个图画里边呢，就是那个穿红衣服的那个人啊，他表示一个有罪的人，他是要叫这个羊来替他赎罪的。他把这个手按在羊头上说，上帝啊，我有罪，让这个羊替我去死吧。啊，所以他在这里表示的是认罪悔改，接受羊在他的罪行上替他牺牲这件事情。所以他是用信心相信上帝救赎的原理，他是因信称义的。神说祭司为你献了这只羊的时候，你的罪就赎了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一件事情，按手。按手完了以后呢，这个羊啊要宰在这个会幕的门口。宰在会幕门口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在上帝的公义的面前他要死掉啊，在神的公义的面前他被审判，他要死掉，他要死在那里。然后他死了以后，他的血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这个祭司啊，这个祭司要把这个血啊，这个祭司要拿着盆把这个血带进圣所里边去，然后他要把这个指头蘸在这个血里面，然后对着幔子弹七次，就表示这个羊的血要除去神与人之间的隔阂，然后使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但是他弹七次，幔子有没有开呢？没有开，表示那个时候通向至圣所的路还没有打开，表示牛羊的血还不能真正的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件事情，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幔子裂开，是表示他的血打开了至圣所的路，真正能够建立人之间的关系了。但是旧约的时候，那是一个预表，预表就不是本体，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能开。然后呢，这个赎罪祭啊，就要在刚才那个桌子上面把它扒了，肉切了，然后有两样东西要取出来，就是它的腰子和它的内脏里边的脂油，要拿出来。这些脂油呢，要烧在这个坛上，表示说他的内心最美的心意是归向上帝的。然后他的身体，这个羊的整个的牛或者啊，他的整个的身体完整的要这个带到营外去，在一个倒灰之所洁净的地方，在那里烧掉。这个是献赎罪祭的献法。因此谁是我们的赎罪祭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就是当这个烧这个他的脂油和他的腰子，这个和他的肾啊，也就是说烧肾脏，为什么是肾？我现在还不是什么太明白啊。这个就是他内脏的脂油和肾要烧在这个坛上，然后在烧的这个时候呢，就把他弹下去的那些血啊，剩下的那些血倒在祭坛的脚这里啊，就倒在这个祭坛的这个下面。这个画的这个图画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祭坛是很干净的，实际上不是的。一头牛的血有多少？那不得了啊，一大桶啊，是吧？咵嚓一下子倒在这个祭坛的下边，那是血流成河那个地方。那预表着什么呢？就预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他的血要留在十字架的下面。那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祭坛，是他被带到营外去。所以在这张图画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是苦路，看到吗？这个红颜色的线啊，这个好像电不大足了啊。这里边有一个红颜色的线，这个红颜色的线叫 Via Dolorosa， 就是走过的苦路。那么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右上角这个地方呢，你看在这里啊，这个红点看到吗？39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叫安东尼奥堡。那么这个地方是罗马人为了监督犹太人在圣殿里边，不要叫他们在那里聚集谋反啊，因为那个地方很大，很多犹太人都聚集在里边。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这些穆斯林呢，他们出来哇哇哇哇游行，哎，你就觉得他们怎么搞的，全民都那么愤恨， 就是他们有一个聚集的地方。所以现在也是我们中国政府很怕教会，因为教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干嘛？是聚会。所以这个一聚会啊，这中间就可以有信息传播，他不知道你在这里边说什么啊。这个中国人传统上有一句话叫做国之将亡怎么样，必出妖孽啊。他们就装神弄鬼，然后呢就把人聚在一块儿。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古代的时候，他们推翻一个政府的时候，他们通常就是利用这个庙啊，利用什么乡会啊，怎么就聚集的时候，他们就这个商量一些事儿啊，就举事儿，然后他们通常还打着一些这个上天给我们什么灵验了，怎么回事，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容易形成一种民心所向，以后达到一个政治目的。所以这个罗马人啊，他也很怕这个犹太人利用这个宗教来煽动人心，然后这个来对抗罗马。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圣殿的边上呢就建了一个安东尼奥堡。那么这安东尼奥堡它比这个圣殿的墙还要高，所以上边呢不断的有罗马兵在那里巡视，看看这些犹太人在里边干什么。那么这个安东尼奥堡下边呢就是本丢比拉多在耶路撒冷的办公室啊。那么耶稣基督被审判，最后犹太人在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那么这个比拉多在那里鞭打了耶稣以后，把他判处死刑，他就背起十字架，就从那个地方开始走苦路十四站啊，就沿着那个地方就是个红颜色的线，一直走到第27，哎，这个点很好啊，哎，走到城外了。其实这个在现在的这个耶路撒冷呢，你看这个绿颜色的这一个圈啊，这现在的耶路撒冷。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呢，这个一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了一个几乎是市中心的地方，看到吗？所以如果你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啊，这个对面就是橄榄山啊，这个对面啊，你在橄榄山上看的时候呢，这个圣殿的正后边，这个是就是这个橄榄山是耶路撒冷的东边啊，它的正后面就是这个西边，正对着西边的地方就是哥哥塔山，也就是现在的圣母大教堂，它的大概那个位置。但是那个位置在当时的时候呢是在城外的，所以这就应验旧约神借着摩西启示的这个赎罪祭的宪法。所以耶稣他是在安东尼奥堡，是在圣殿的旁边被钉死罪的，被犹太人出卖，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然后借着罗马人的手把他宣布死刑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背着他的十字架走过 Via Dolorosa 这个苦路，就来到哥哥他这个地方。这哥哥他这个地方就象征着当时这一个赎罪祭的羊把他的血留在祭坛里面，留在圣殿里面坛，然后他的血象征性的留在祭坛的下面。其实那个留在祭坛的下面就是象征着他的血要留在十字架的底下，然后他的血就打开至圣所的路，他的牺牲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赎。那么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啊，这个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13节，他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身体中死了啊，其实受割礼的也死啊，这个但是他们有神的应许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有以色列人的诸约之外的我们是死的，但是神赦免了你们或作我们，也就是所有的人的一切过犯，这个很重要。神不是饶恕我们一个过犯，也不是饶恕我们一部分的过犯，而是饶恕我们怎么样，所有的过犯。所以人的修行是不完整的，这个修行对自己自身的这个追求是不完美的，你可能在某一个部分你没有犯罪，但是你没有办法避免你另外一个部分 你肯定犯罪。所以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完美，只有在主耶稣赦免，在上帝对我们的赦免的里面，是一切的过犯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活过来。这是一个死与生的福音呢、他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然后下边说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着攻击我们有爱我们的字句。这个涂抹了不是废掉了，是用主耶稣的血把它盖住了，让上帝的眼不再看那些审判我们的条款，因为主耶稣已经一次永远有效的为我们献了赎罪祭。所以下面就说呢，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了。把什么撤去呢？不是把涂抹了的那些条款，而是把我们犯罪的记录。这个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显示出来，在你读希腊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它撤去的是一个本子，这个就好像一个账本一样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在上帝那里都有记录的，不管你是心思意念里边口中所说的话，闲置 行为全部在上帝那里有一个记录。上帝好像在那个他的 file 柜里边找，哎，找到你的 file， 把它拿出来了。然后这个 file 里边有这些条的罪，然后把定罪的条款用主耶稣的宝血把它遮盖掉了，然后把你的罪行钉在十字架上了。怎么钉上去的？钉在十字架上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死掉了，表示他过去了，表示他没有了。这里边有两个死必须同时存在才能使这件事情发生。这第一个死就是赎罪祭的死，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必须他先死，我们的赎罪才有可能发生。第二件事情，第二个死，就是我们也要和他同死，你必须和他同死，然后我们的罪过，我们在神面前一切的记录，神说不算了，就钉在上面了。然后下边就说，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都掳了来，显给众人看，就借着十字架夸胜。在中文里边你读这个，你怎么读你读的脑筋肯定混乱的，想不明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弟兄姊妹在读原文，很好啊。然后你现在你读希腊文你才能明白，英文的翻译也看不大懂，那你仔细读希腊文你才能看懂这个里边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他就是说把这些世界上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些自己以为自己有权柄的这些人，因为没有执政掌权的这些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执政掌权的，你知道吗？不是这个执政掌权的不是指的那个世界上当官的那些人，不是的，这个是指的你自己对你的自己的生命是有主权的。没有主权的他不需要受审判，对吧？一块石头他没有主权，对吧？一个桌子他没有主权，他不是执政掌权，他不需要负责任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执政掌权的，因为你为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做主嘛，你自己有主权，你决定我要怎么样嘛。所以上帝实际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把世界上一切有位格的生命全部掳了来，然后让十字架来夸胜。这个夸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罗马人打胜仗的时候用脚声然后众人欢呼的那个场面，他描述的这个场面。那么这个场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界上一切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可以夸口的，是因为我们人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全部失败了，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着我们这些和他一同被钉十字架的人也和他一同得胜了。所以世界上一切的都掳了来，你要凭自己得胜吗？你失败，必然失败，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这个能听明白吗？能想过来这个问题？ 所以借着十字架浴火重生救我死新我生的这个十字架道理，这个十字架的救赎的大功，使一切在耶稣基督里边在十字架上与基督联合的人都得胜了，和他一同欢呼，使一切不在这里边的人通通失败了。所以在那里仗着这个十字架，我们一同庆祝我们的胜利，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要跟基督一同得胜。但是这个呢要经过一个过程，那就是前边所说的第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所以以色列人在人的肉体上行割礼，为要成全就成就继承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我们说那个约是一个什么约呢？是一个应许的约，所以要应许将来有一位人类的救主，等到耶稣基督来了，那个约怎么样呢？就兑现了。兑现了以后，所以不再行割礼。你知道在那个约里边女人是无份的，所以女人身上不能行割礼的，所以都是男人。也就是说将来的那一位神应许的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在原文里边是男性，一定是男的。所以这个就是指的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将来这个现在有一个这个什么东方闪电啊，说这个现在叫全能神教会啊，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说耶稣基督又变成一个女的了，又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割礼已经结束了，所以基督徒不再行割礼了，取而代之的我们新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洗礼。洗礼男人和女人是一样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和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强调的问题的那个最关键的地方。我们看到这个祭坛，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这个他的死，我们上次讲了这个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发光的，周围的两个是黑暗的。不仅仅是因为那是神的儿子，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那一个死是主动的，刚才那个旁边的那两个死是被动的，他不想死，但是他犯了罪必须死。那么今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背起他的十字架，那就是说我们愿意把自己主动献为活祭，我们主动的选择跟他死，那么我们的十字架就发光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的机会没有了，这个神的审判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也要死，而且是永远的死，下地狱的死。那就像两边的那两个强盗一样，那是被动的死，那是不得不死，那样的死是永远不能复活的。基督的十字架背后有一个亮光，那表示他的死是怀着盼望而死的，因为神已经应许了，就是说你这样的死以后要复活。阿们。我们一切与基督同死的要复活。弟兄姊妹，有些人说怎么献活祭呢？其实献活祭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事情，献活祭只有一件事要做，这件事就是凭信心而顺服。我问你，一个羊被牵了来，他要被献为活，他要被献祭了，这个羊能做什么？这羊能做什么？这羊会说，我来死啊，你来杀我啊，我去一头撞死啊，我去跑到祭坛上去烧，会不会这样？不会。这羊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做，就把你交给他就好了，剩下的工作他来做。所以献身活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凭信心把你自己交给他， 顺服他，然后不再顺服自己了，不再跑到草场上去吃草了，不再到处去瞎晃荡了，把自己交给他，交在祭司的手中。今天谁是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进到圣所里边去，为我们成为永远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那么今天我们需要做一件事情，我们在上帝面前，在他的律法的里面，在我们人生经验的里面，弟兄姊妹，承认我们是有罪的吗？如果你真的不承认，下回不要再来了，是吧？如果你心里边良心是工作的，你知道中国人所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上帝的面前我是不完美的，我是软弱的，我是有罪的，如果我们真心承认这件事情，我们就悔改吧，就说主啊，过去我错了，现在我信你是我的救主，我信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我信你是爱我的，我信你已经为我的罪牺牲了你自己，现在我接受你与我所立的约，我悔改，把我的生命交给你。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是向后转，就是你以前走世俗的道路，走我满足情欲的道路，和世界上人一同追求这个放荡无度的那个人生道路了。说主啊，我放弃这条道路，我要跟从你了。所以以前走那条道路的人，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了，不再追求那条路。现在我要追求这条路了。但是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的，这条路是必须跟随他才走的，这条路你不知道怎么走啊。很多人来到教会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他们觉得他们会信耶稣，他们觉得他们会这个在教会里怎么侍奉，他们常常给牧师出主意啊，牧师啊，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哎，那牧师听还是不听啊？当然要听，这个听叫听见，不是听从啊，因为你仔细听啊，这里边都是世俗的道理啊，哎呀，你得和人搞好关系啊，是吧？这个话你不能讲，讲了得罪人呐、啊，是吧？这个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就好像旧约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啊，他被请了去要去这个奉上帝的旨意说预言的。那么那个来找他的呢，是一个王的太监。这个太监就跟这位先知说，他说你看那些先知啊，都奉耶和华的名说吉言，说好话，你呀、啊、也不如奉他是耶和华的名说好话就好了嘛，对吧？你何苦来的，你说真话，你那叫人家这个你受那么多苦呢啊，所以你不要那么认真嘛，这个反正就是打仗，就是打胜打败谁叫谁的啊，所以很有爱心呢、啊、是吧，很愿意保护你啊，但是他是从属肉体从属世的原则来告诉一个先知你怎么做。先知只有一个信念，他才叫做先知。先知是什么？就是耶和华话怎么说我必须怎么说，这个就是先知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已经把那些东西钉在十字架上了，曾几何时我们又把这个东西又捡回来了。所以我们曾经听过一个人讲了一句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就说某人呢、啊、曾经我是愿意跟从基督，愿意与他同死，他说现在我觉得不必死，我不想死啊，我想世界上的东西，既然有一些人他们爱世界爱到最后一刻像那个强盗一样，他最后一刻他信了耶稣，他上天堂了，我何苦来的，怎么走得那么辛苦呢？所以十字架不背了啊，世俗的东西重新捡回来了，然后把这些东西在周围的人当中拼命的去传播啊，然后把我们传播十字架道理的东西把它架空掉，说这个东西这个信仰这都假的虚的骗人的啊，不可能的，说这些东西太可怕，然后就被有一些人信心不坚固，没有在基督里边真正愿意知道这是一个死与生的关系的时候，就被这些理论重新掳回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再说不是传一个宗教，不是传一套教义，不是告诉你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今天我们所传的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在你自己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他来替你解决了。这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罪得到赦免，能够得到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能够继承永远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家业、预备的这个基业的这种生命。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弟兄姊妹听好，没有第二条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可以靠着得救的，这是唯一的出路。弟兄姊妹，这条路是辛苦的，十字架是辛苦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钉在上面，那是痛苦的。人有求生的本能，我们的救我不愿意死，我们很明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把我们自己像那只羊一样，把它交在我们大祭司的手中，任由他把我们的救我连同救我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同放在那个祭坛上，然后上帝的圣火要焚烧。下面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想一想，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他在我们身上为我们所献的赎罪祭已经献了，圣经告诉我们，逾节的羔羊已经被杀了。现在从他的使徒到今天，使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一切信耶稣的人，我们是用信心已经接受相信，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有罪的人是必须死掉的。然后我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将来有一天我们也必像他一样的复活。那么凡是有这样信心的人，我们必须一同做一个选择，那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与他同死。我们受洗归入他的人，在这里我们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受了洗了，是已经归入了他的死的人。因此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要想一想，我们这些与基督同死的人，有没有曾几何时我们又把自己从祭坛上又取下来了，从十字架上又下来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就在想一想，我们每天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我们的时间用在了什么地方，我们在教会侍奉也好，在家庭生活也好，我们主要使用的那些原则都是什么样的原则，我们人生真正的追求到底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欺。前两天我听了一篇信息，今天教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只注重了家，忽略了俭。今天教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之所以失败，因为他训练的不是门徒，是教徒。今天教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走宗教世俗的道路，而没有走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根本问题。也许这个道路是很艰难的，是人所不喜欢的，不是也许，是一定的，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走的。你和我同归一例，我们都是同走一条道路的。弟兄姊妹听明白了，我们就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重新认罪悔改，重新在主的祭坛的面前，为他为我们的宝血的流出我们感恩。然后我们记得，我们是把自己已经放在这个祭坛上的，然后要接受火对我们的焚烧。我们不需要做什么，我们就像一只羊交在我们祭司的手中，顺服他就够了。我们一同来安静，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道成肉身舍命流血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在这里奉着你的名聚集，奉着你的名传讲。主啊，你给我们的命令原不只是要我们建立一群人，你给我们的命令是要叫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主啊，你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要先死而后生，你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做你的门徒。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仰望你的恩典，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主啊，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自欺的。主啊，你既要救我们，求你拯救我们到底。我们这个时候愿意在你面前更新我们与你的立约，回想当年我们是怎么样相信，怎么样受洗的。主啊，我们回想我们走过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今天我们还在持守那已经献了祭的生命吗？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信心，求你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本着你的恩典和大能，本着你的慈爱，能够把握住今天我们生命的关系。凡是在你面前，无论是有声的还是无声的，是有形的还是从内心默默的，在你面前重新立约，重新确认当年受洗归入你的死的人，这时候求你在高天之上悦纳这些人在你面前给你的信心的立约。愿主你十字架上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再一次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委身。主啊，使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会经验、圣经知识方面的增长，同时也是我们真的是跟你同死同埋葬，使我们生命在你里边得以生根建造。主啊，愿你在高高的宝座上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愿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因信而来的顺服，交托在主手中的时候，主啊，求你按照你的约来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献身活祭，你必一生一世保守我们，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